上师徒在星河寺里边出来之后，倒在庙门之外一看，拴在树上自己的那马和枪已经踪影皆无。上师徒说，完了，我这马呀肯定是让秦琼给骑着走了，是不是这么回事呢？真让他猜对了。咱说了，这秦琼进了庙门之后，他没有穿大殿进二殿，而是贴着庙的院墙往后走。秦琼贴着院墙往后走的功夫，就已经听见上师徒敲这个寺院的大门了。秦琼料到上师徒把这个寺院的大门叫开，肯定让寺院里的人到处搜找他。秦琼也想了，这个寺院所在的地方正是虎牢关管辖之地，那么寺院里边的和尚肯定得听上师徒的，如果在这寺院里边找到他，将会给他带来很大的麻烦。秦琼想，那就莫如快点找个路子我出去，跑出去。所以秦琼捋着这个墙根就往后走，走着走着他就发现前面这个大墙和房山之间有一个夹道，夹道这儿呢堵头着垒着墙。这秦琼那是三班总一马快头出身，专门管抓差办案的，他这个三班总一马快就相当于我们现代的刑警队队长这么个职务，所以秦琼善于观察周围的事物。他一瞅这墙头啊，这砖缝上没有泥浆，在那虚摆着，所以秦琼拿手一推，就把这个小墙头上半截给推塌了。推塌了，秦琼迈步就进来，进来之后把这个砖又都虚摆上了，然后一转身回头往这里边一看，哟，感情这里边拿那个烂砖头堆的还有台阶，顺着这个台阶完全可以翻墙而出。秦琼想，这可是天助我也。事到如今，秦琼一想，我这个破枪杆我也别要了，身背后有这对熟铜剪就足够使唤的了。所以秦琼把这个破枪杆就扔到这儿，顺着这个碎砖垒的台阶，他就翻身跳墙出去了。跳墙出去之后，秦琼心想，我还得顺着原道回去呀，所以他急步的往前走。当他来到庙门外的时候，秦琼一瞧，上师徒那马和枪就在那树上拴着呢。秦琼一看马拴在树上，秦琼心里高兴，秦琼心想，这是又一次天助我也。上师徒啊，你不是说吗，我要是把你这虎雷豹再要是倒到手里头，你就愿意双手把虎牢关给献了，这回你这马可又到我手里了。秦琼走到跟前，又打这树上把这匹虎雷豹给解下来了，裸丝缰扳鞍刃镫成化了坐骑，双腿一较劲，这匹马咔咔咔咔奔着虎牢关方向走下来了。或许有人说了，说虎牢关这个方向往走下来之后，这匹马倒是认得道啊，但是这匹马它不认得主人吗？虎雷豹不是宝马吗？为什么见了秦琼不踢不咬啊？是啊，要是别人，这虎雷豹可能就不能那么顺从驮着他走。秦琼不然，咱讲过呀，第一次第二次两道虎雷豹，每一次把虎雷豹倒到瓦岗山的军营之内，秦琼都是亲自告诉马夫好好关照这匹马，而且秦琼呢曾经倒在马棚里边都看过这虎雷豹，扒拉扒拉门鬃啊，捋捋身上的毛啊，给他拌拌那个料槽子里边的料啊，所以这虎雷豹呢感觉秦琼这人不错。说实在的， 那两次见面，这虎雷豹对秦琼印象很深。您说这人跟人都讲究个感情情面，这人跟马感情也有这么个关系。所以秦琼今儿个骑上这虎雷豹，虎雷豹没认生，哎，觉得这人挺好，驮着秦琼走了。虎雷豹驮着秦琼走了，上师徒在这个寺院里边折腾了大半天，最后由打里边出来，到门外边一瞧，自个儿的马枪不见了。上师徒一跺脚，哎呀，坏了！丁艳平在旁边一看，师徒啊，怎么的了？老人家，我的马和枪让秦琼骑走了。原来你拴在这儿了？可不呗，我进庙之前把它拴在这儿了。你肯定就是秦琼给骑走了吗？没错，没有别人，别人不会偷我的这马和枪。你看秦琼在那院墙出来，他要想回虎牢关方向，肯定绕到庙门口这儿来，绕到这儿一看我这马在这儿，你说他能说放着马不骑步行回去吗？哎呀，是这么回事。师徒不要着急，我呢派我手下的徒儿到附近老百姓的家中给你牵一匹驴或者牵一头骡子来，你随后就走。不不不不，上师徒说我不用。上师徒心想，我现在一提驴都过敏，上回我骑头驴感情那是瓦岗军里边设下的埋伏，我宁可走着回去，我也不骑驴不骑骡子了。上师徒说，老人家您呐就甭管我了，我现在公务繁忙，军事在身，我必须得马上赶回去。师徒啊，要那么说的话，那我就不留你了，老人家改日再来寺院拜访。我走了，路上多加小心，没有什么。上师徒一身盔甲挎着宝剑步行奔虎牢关。这一身盔甲那分量不轻啊，这叫负重行军呐。上师徒疾步前行，还是急行军，走出十来里地来，身上可就出了汗了。别看出了汗了，脚步一点没慢。上师徒心里边着急呀，着什么急？上师徒想，这秦琼骑着我们的马回去了，回到虎牢关会什么样子呢？啊，现在虎牢关我那边兵无主将啊，我这副将们，当然了，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会指挥作战，但是看不到我，那必然是没有主心骨啊。哎呀，真是胜败莫测。越想到这里，上师徒这脚步越急，越急他就越累，越累他就越出汗，这汗啊，最后走的顺着这几年沟往下直流。上师徒都来不及擦这汗，脚步不停，心想，真要是因为我在这里边把马丢了，虎牢关失了，我怎么向当今圣上做交代呀？啊！上师徒这责任心还挺强，他往回赶。可此时此刻的秦琼呢，骑着上师徒的虎雷豹，开始是小翻蹄儿，后来俩腿一较劲，这匹马四蹄蹬开，一气儿回来了。当秦琼回到两军阵前的时候，虎牢关外现在隋军和瓦岗军还在交战，未有停歇。因为从秦琼和上师徒两人败下去开始，双方的军卒就在一起打上了。这一段时间可以说是疆场之上战犹寒，喊杀声、呐喊声、兵器磕碰声、战马嘶鸣声交杂在一起，形成了一曲雄壮悲凉的战场交响乐，打得热闹。这战场上双方相持不下，虎牢关里边的隋军应该说那是训练有素的，瓦岗山上的瓦岗军那也是骁勇善战，势均力敌，双方各不相让。 恰恰就在这个时候，秦琼回来了。秦琼这匹马一回来，徐茂公在远处官兵要战的时候，老远的就看见秦琼。徐茂公带领着几位弟兄一代将城，这匹马就过来了，来到秦琼的跟前，就问秦元帅怎么样。秦琼说没事儿，现在双方正在交战呢，我喊一声，我这一声就可以让隋军他们军心涣散。秦琼把这马往疆场当中一带，站在马上就喊了一声，哎，隋军都听着，你们的主将已经死了，看见没有，枪在我这儿，马我骑着，他已经完了，你们快快投降吧。秦叔宝就这一喊，说尚书同没死，他怎么说死了？这就叫用兵之道啊，兵不厌诈。秦琼这一声喊，当时虎牢关这些随军呐，咯噔一下子，心里边都震动了。随军们一瞧，是啊，秦琼骑的是尚书同的马，拿的是尚书同的枪。尚书同号称四宝将，他的盔甲枪马最具特色，平素出城进城，手下的士卒没有一个不知道的。今儿个一看秦琼骑的马拿的枪都是尚书同的，这么一喊说尚书同死了，大伙马上就意识到大失去意，完了，主将完了，主将一完，没有指挥者了，这仗还能打吗？包括尚书同他的部下副将们，尤其尚书同最贴己最信任的两员副将，一个姓岳叫岳亮，一个姓李叫李康。这李康岳亮两人一瞧尚书同死了，这两个人马上意识到事态严重，虎牢关恐怕保不住了。那么秦琼这么一喊，隋军军心涣散了，瓦岗军士气大振，大伙一听，哎呦，他们的主将死了，这回虎牢关拿下来了，杀呀，冲啊，投降吧。瓦岗军这一震动军威，隋军自然就不可抵抗了，抵不了了。岳亮和李康两个人带头往城里撤。他为什么带头往城里撤？两人马上想到一个严峻的问题，这城里边还有尚师徒的家小的，尚师徒的母亲，尚师徒的妻子，还有他的儿子尚山，今年刚四岁，作为尚师徒的老部下，他应该尽快的进城，把他的家小接着由打那头出去，好逃命啊，别落到瓦岗军手里啊。所以这两人往下这一拜，随后边这些随军一看两个副将都撤了，随军随后也跟着撤下来了。刚才两军阵上犬牙交错，杀战在一起，距离都很近，随军往下这一撤，瓦岗军自然随后追赶。秦琼带着一班弟兄喊了一声，冲进虎牢关。头前这隋军就像鱼贯龙门一样拥进虎牢关的城门，那么随后的瓦岗军也像潮水一般拥进了城里，一块都进来。这下的城里边街上就乱了套了。岳亮和李康两人骑着马走得快，急速的来到尚师徒的后宅院，甩凳离鞍下了坐马之后，牵着马进了院，缰绳往这一扔，直奔上房屋。现在尚师徒的母亲、尚师徒的妻子，还有他的小儿子尚山，都在这屋子里边待着呢。岳亮和李康两个人急步进来之后，一见尚师徒的夫人，哎呀，嫂嫂，快点，快快收拾东西，我们快点撤。尚夫人一听就傻了，怎么的了？出什么事了？嫂嫂，大事不好，
虎牢关城池被人攻破了，我大哥他已经阵亡了。”
啊！
尚夫人一听，当时如雷轰顶，两个眼睛就直在那儿了。他俩眼这一发直，李康和月亮两人同时就说：“嫂嫂，现在不是发愣的时候，也不是您悲痛的时候，是逃命的时刻，快走啊！老太太呢？快让老太太一块走。”一说这句话，屋子里边里间屋啊，老太太听着了，尚师徒的母亲由打里边出来了，这是尚师徒的养母。老太太出来之后，李康、月亮怎么了？师徒他阵亡了。老人家，是啊，主帅已经阵亡了，他的马他的枪都已经到了瓦岗军大元帅秦琼秦叔宝的手里头了，秦琼在疆场上指挥的队伍攻进城来了，我们快走吧，晚走一步就被人家给俘获了。啊，是这样啊，我儿为国捐躯了，好啊好啊。这老太太有教养，有文化，有思想，临危不惧。哎呀，儿媳呀，你带着孩子，你跟他们走吧，我不跟你们走了。这个尚夫人一听，母亲，您怎么能不走呢？您偌大年纪，要把您撂在这儿，我们怎么能够走啊？啊，要走咱们一块走，要留咱们一块留。孩子，怎么说糊涂话呀？娘我岁数大了，你听听，外边街上都乱了，说明他们瓦岗军已经杀进来了。我老进八股的，行动迟缓，会拖累你们的。你们快点出去，乘上快马，越快越好，快走，这儿不用你们管。娘，我跟您说吧，要把您撂在这儿，我没法向世人交代。死咱们死在一处，活活在一起。哎呀，好吧好吧好吧，这样，你们弟兄两个先出去，让我们娘两个在这儿收拾收拾，安排安排。这李康和月亮两个人一听，那好吧，两个人退出去站到院里边。嫂嫂您可快点。尚夫人把房门关上，转身问婆婆，婆婆您还有收拾什么？收拾什么？细软之物。说到这里，老太太一伸手把这四岁的孙子上山拽过来了，端详了端详这个小胖小子，长得这模样跟尚师徒一样。孩儿啊，跟着你妈妈去吧。啊，奶奶我呀不跟你们走了。尚夫人一听，娘啊，您不能说这话，无论如何得跟我们走。好，非要让我走，那你等着我上屋里边，我换件衣裳。老太太一转身进了里屋了，里屋有门，咣啷把门关上了，咕隆咕隆咕隆，三道门插管都插上了。她这一插门，尚夫人奇怪啊，娘啊，您换衣裳干嘛还插门呢？听着里屋里边没动静了，略沉片刻，尚夫人忽然有一种不祥的预兆。娘啊，娘，一推着门还插着呢，您换完了衣服了吗？快走啊，咣啷咣啷咣啷咣啷咣啷咣啷，娘快走，屋子里边没动静。这尚夫人可就急了，她使劲推这个门，想把门插管推折，她没那么大的劲儿。到院里边就把李康、月亮两个人叫进来了，你快点看看，老太太进屋里边，她说换衣裳，这么半天没出来，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李康、月亮两人也急了，过来咔嚓一脚把门就踹开了。把门踹开之后进来一瞧，老太太倒在里屋的床上了，用剪刀捅进咽喉自杀了。这老太太可够烈性的。李康、月亮一瞧，哎呀，老人家，您这是怎么说的？怎么能这样啊？两个人知道情势危机，赶忙站起来了。嫂子快走吧，我们不能在这儿待着了，你什么都不用带了，带人是最要紧的。这李康过来一把领着上山，月亮不好搀扶这嫂子， 李康扯着上山往外走，月亮随后这么一来，尚夫人随后也就跟出来了。当尚夫人跟着他们刚走到院子里头，就听见外边一阵杂乱的脚步声音，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有一伙人就进来，为首的一人正是瓦岗军里的王伯党永三郎。王伯党手提银枪进到院子里边之后，都别动，你们要上哪去？请问这是尚氏秃头的家小吗？李康、月亮两人一看，行了，走也走不了了，人家已经来了。正是，你是什么人？告诉你们，我姓王，叫王伯党，是瓦岗军的，你们要上哪儿去？走不了了。这个功夫，尚氏秃的夫人一瞧，心里就合计了，现在看来我要被他们俘虏，如果要被他们俘虏之后，恐怕有伤尚氏秃的名节呀。这尚夫人转身进屋里边，也想寻死，要跟他老婆婆学。他刚要转身往里走，王伯党喊了一声，站住，谁也不许动。请问这位是尚夫人吗？李康在旁边说了，对，这就是尚夫人。王伯党走到跟前，抱腕拱手，彬彬有礼，尚夫人，我跟您说，请不要过多的去想，我们是两国交兵，各为其主，你作为尚氏秃的家眷，毫无瓜葛，我奉了秦元帅的命令，特意到此，请你上城。尚夫人一听，请我上城？对，请你上城楼上和尚氏秃将军见面。啊，跟尚氏秃将军见面？对，他不是死了吗？尚夫人，实不相瞒，尚将军还没有死，一会儿他就会到城外的。秦元帅特意派我来请您登城，让你们夫妻会面呐。
哦，哎呦，这尚夫人心想，老婆婆，您死得可早点，感情尚氏秃没死啊。那好吧，那我就跟你去。
这尚夫人领着上山。王伯党从李康的口里边得知老太太在里屋死了，吩咐手下人到里屋把老太太的尸体做善后处理。这边大家伙簇拥着尚夫人带着孩子奔城楼。这怎么回事呢？咱不说秦琼带着瓦岗军攻进虎牢关了吗？攻进虎牢关，秦琼马上就想到尚氏秃的家小。秦琼料到啊，尚氏秃肯定步行会赶到虎牢关外，要到了关外的时候，用他的家小在城头上劝说他投降，这是最好的一个计策。攻心之术啊，说不定尚氏秃就能够归顺瓦岗山。所以就这样，秦琼派王伯党到这儿来了，而秦琼登上城楼。在这个时候，尚氏秃步行已经赶到了虎牢关外。当他赶到虎牢关外的时候，已见红日西沉，晚霞如火，虎牢关的城墙都给映红了，城头的大旗更换了。